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另外一处是第四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制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最后的地方是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请罗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题目我准备啊还要继续讲，所以这是第二次我们谈这个题目。那么下个主日接下来呢，我还想继续来谈上帝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之前讲过了，这个搭救这个字其实就是帮助的意思，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四章第十六节啊，做随时的帮助，其实是同一个字眼，来搭救我们。为什么他能够搭救我们呢？因为他道成肉身到世上来，跟我们一样，也一样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呢，第二章的结尾，第四章的那最后的三句话啊，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都是很安慰人、很宝贵的上帝的话语啊。他不是做一个假设性的口吻在那边做描述，不是，而是一个肯定啊，甚至用否定的否定，用这种反面的反面的这种叙述的方式，要把它的肯定性强调出来啊。我们并非没有那样的一位啊，他不能够体恤我们，不是，表示说我们的的确确有这样一位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啊，因为他也曾凡事被试探而受苦的，所以这些话语是带着有应许的，是正面直接的一个叙述的经文。像这类的话语啊，都带给我们有很大的鼓舞啊，给我们激励，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有所依靠。我相信我们都很喜爱这一类的经文啊。我们上一次在谈到这个事情，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我们也引用过不同的经文，是不是？我们好像我们刚刚所谈的主导文里面就有这样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啊，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有另外的一个翻译呢，是使我们呢从那个试探者，那个凶恶的那一位，哪一位呢？就是撒旦魔鬼啊，把我们不叫我们遇见他。那像这类的话语啊，主耶稣在他自己的祷告里面，在他的教导的祷告里面，都提到这样的话语的。保罗的这个啊，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第十章，我们上回也引用了这样的经文，是不是？十二到十三节，他也提到我们所受的试探呢，并非我们所不能受的，撑不起来，挑不起来的，不是，因为他一定为我们要开那一条路啊， 而且我还特别强调他为我们开的那条路是哪一条路呢？其实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里面给了我们答案，他为我们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子，那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通过幔子使我们进入到至圣所里，来到施恩宝座前，到上帝自己的跟前。所以他会为我们开路，他会引导我们，我们能够承担得住。那像这些话语啊，都是很宝贵的应许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自己喜爱，我们也分享给弟兄姐妹，尤其是落在试探试炼的这种苦楚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喜欢用这样的经文来勉励。但是问题还是回来了，他怎么样搭救呢？这个帮助要怎么样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课题啊，要很实实际、很实在的、很踏实的，我们要做一番好好的查考、好好的思考，能够应用到我们的身上，能够把这些宝贵的应许的话语能够化成我们实际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信仰的这个追求上面，在我们奔跑的这个世上的路途当中，如何能够落实，如何能够应用出来啊？我上次也特别提到，其实主耶稣基督自己是个榜样，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四方面：圣灵、圣道、圣儿公的教会与圣徒弟兄姐妹们。有圣灵，圣灵来安慰我们，圣灵来保守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圣灵来扶持，来坚固我们，圣灵来提醒我们，圣灵来教导我们。所以圣灵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从外面来住在我们里面，能够使我们面对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那条路，我们能够到主的跟前，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得着那真正我们所需要的帮助。第二个是圣道，圣道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当然教会一样重要，因为我们都属乎教会，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家里面，有真理的柱石，有根基的。我们好像这个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也提到，这个柱子立定了，上面有他的名号的，有上帝的名号，他认得属他的子民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样能够得着帮助，得着扶持，得着规劝啊，我们能够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有众弟兄姐妹的关怀带导啊的帮手，能够使我们。那么这个圣道呢，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真正能够从里面呢明白里面的话语，来应用主自己的道。所以有圣道，圣而公的教会。那么第四呢，是圣徒弟兄姐妹，这个更重要。圣徒啊，实实在在我们有团契，彼此相交，那弟兄姐妹的帮助，弟兄姐妹的扶持，弟兄姐妹的劝告，那是很实际的，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讲了之后啊，其实还不够，因为我们所讲的这些都在我们之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了解、明白、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呢？你必须靠着圣经，靠着上帝的道，靠着圣道我们来做判断，靠着圣道我们来支取。所以圣道在外面，圣经我们必须把它读到里面去。教会呢，我们属乎教会，但是教会还是一个外在的，弟兄姐妹那更是活在我们身旁，是属乎外在的，他们能够帮助我们， 的的确确很多时候外面这个弟兄姐妹周遭的人的帮手啊，那是很重要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一定要受教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一定要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一定要成长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一定要到坚固的那个地步。你说哪这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哪一节经文我特别要格外跟大家分享的？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来看第五章第十四节。我尽量从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来选啊，其实类似的经文在别的书信里面也都有。第五章的最后那一节他讲什么呢？他说唯独长大成人的，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婴孩不行，只能什么吃奶，只能喝奶，只能吃流质的食物啊，那个软的，那个容易消化的啊，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了。这里这个习练通达，我们的翻译的很这个典雅的，习练通达了啊。这个习练通达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练习，练习到熟啊，熟到一个地步变成我们的习惯了。这里的这个通达的这个意思，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成为习惯了。有的时候我们一回身啊，做起事来很这个新学的东西，好像左手啊，这个不巧的啊，手不巧的话，做了常常做很慢，也做的不到位，不是很到家。但是你多做了之后啊，习练就成为一种习惯，顺手很快就能够做好的了。是不是很多家务事啊，很多自己工作上面的业务，甚至我们自己所学的东西啊，我自己是教书的，一门课如果我头一次教一定教的不好，这个很自然的。你头一次教，你头一次整理准备你的讲义，你的这个教材，那你第一次总有很多这个百密一疏啊，这个总有一些这个忘东忘西的啊。慢慢你如果教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在系里面他规定了，一门课他会希望教的人同一门课重复教好几遍，因为你一定要教好几遍之后，你的教材啊才丰富了，才完整了，你教的呢也流畅了，也熟练了，就是这个意思。要习惯，要练习到一个地步变成习惯了啊，习练得通达了，就能够啊分辨好歹了，辨别是非。这个分辨呢，这个字眼其实很重要的，我一再谈到这个分辨这样的字眼。这个分辨的字眼呢，因为能够辨别，能够看得出好坏，能够看得出优劣，能够看得出正恶，这个分辨的功夫很重要的。你说那分辨的功夫指的是什么呢？分辨的功夫当然指的就是见识， discerning judgment， 能够看得出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能够看得出哪一个更好，能够看得出对错、优劣、轻重，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见识。你的见识这个功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窍里，就在我们的这个悟性里面。上帝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使我们的灵魂活过来了，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使我们在今生也享受悟性的更新， 所以在经上有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要心智，要心意，要改换一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够查验上帝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一个很重要的，而这一节经文讲到的就是这个。他说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长大成人的成熟了，你说怎么样长大成人呢？必须要经过考验嘛，必须要不断的操练，要习练到一个地步，要通达了，然后你才能够分辨，你才能够看得出什么样的是疑惑，怎么样来解这个惑，怎么样把这个困惑，从这个困惑里面找到它真正的答案，这个就是这个分辨的这个含义。这个分辨这个字眼，因为它要讲到要分辨嘛，要能够辨别，所以这个字啊，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疑惑，就是困惑。所以同样一个希腊字啊，它带有几方面的含义，但是这个几方面的含义啊，就好像我们的汉字，我们说有会意，有这个形声，有这个转注，有这个假借，是不是？我们的汉字有六书啊，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共有六种不同的方式来让我们明白这个字、这个词语它所表达的含义。那拼音的文字当然稍微不同了，不过它里面也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的。你要懂得分辨，什么意思？就表示说当中有困惑的地方，有难解的地方，你才会谈到要分辨呢，是不是？你要因为你看得出这里面有困惑，带来了辩论，所以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把这个能够辨分辨开来。这个字眼呢，在圣经里面，分辨这个字眼用过好多次。他讲到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上帝应许他要有孩子，但是一直看不出来，所以好像在没有指望的这种绝望的情况当中呢，他仍然有指望，心里面一点也不疑惑。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 的词语，他心里面一点都不迷惑，不疑惑。什么意思？就是他心里面笃定了，他能够分辨，所以他不起疑惑。耶稣基督也用过这样的字眼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一直问他，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好了，耶稣基督拒绝了。耶稣基督说，你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啊，那个分辨，你们能够分辨天上的气色，难道不能够分辨这个时代的记号吗？啊，这个就是分辨啊。保罗讲到属灵的恩赐，其中有一个叫做辨别诸灵，同样的字眼分辨，因为有好多好多，我怎么样能够认出是属上帝，从上帝来的，什么样的是谬妄的灵，什么样的是真理的灵，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要谈呢，就是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啊，追根究底，上帝要搭救我们，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他为我们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赐下话语给我们，也使我们归属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上做肢体，也安排肢体在我们的身旁，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这些都是他搭救我们所给我们的恩典，所给我们的管道，所给我们的这个途径。但是追根究底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追求要成为成人，要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能够习练通达，心窍能够习练通达到一个地步，成为习惯了，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一个习惯了，熟能生巧啊，而且呢也 整个领悟了，啊，好像是里外都能够连贯成为一体，成为一气的了，啊，那进而我们真正能够分辨，能够看得出那个好坏，能够看得出轻重缓急，能够看得出那好更好，那这个是主给我们真正的一个要求。那你说我怎么样来习练，在哪里来习练呢？啊，我今天要转回去用例子来跟大家来谈，我下一次我还会用圣经上面的例子，这是我个人呢很喜欢的一个读经的方法。我们要看上帝在他自己的儿女的身上他怎么做，他留给我们的那个这些范例，这些东西，啊，上帝既然坐在这些门徒身上，就成为我们能够参考，我们能够得着鼓励的激励的那些榜样，那些例子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例子啊，是还是上个主日陈牧师他所引用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4章。我要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从第13节读到第35节啊。路加福音第24章从13节读起到35节啊，可能你会感觉到复活的主日啊，复活节上个主日已经过了，那怎么又回来我们来读复活节的这个的章节呢？啊，其实这个不是说只限于复活节我们才能够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太宝贵了，而且太实用了啊！我等会分析讲解给大家来听。这里面我们从13节开始读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 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一段我们太熟悉的经文了。你说这两位门徒，其中一位叫格留巴的，是不是落在那个极大的试探里呢？是，因为原先他们所指望的那一位啊，走了，死了，对他们来讲死了，原先所指望的现在完完全全失望了，失望到一个地步，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了。这个时候又传出来说妇女到他的坟墓去，看不见他的身体，见到了天使显现，跟他们说他复活了。又有几个人，就是指着彼得约翰，他们跑过去也好像带回来同样的信息，但是怎么可能呢？也没有人真正见到他了，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开始了有所谓的猜疑了，困惑了。因为就着所有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知识，我们所能够有的经验，没有什么死人复活的事，哪有死人复活的事？虽然见过耶稣基督所行的，那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他们所指望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结果没想到他自己能够叫死掉的拉撒路复活，耶鲁的女儿复活，他自己怎么就被挂在木头上死了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两个人的的确确是被试探而受苦啊。这两个人他这边描写说他们带着愁容，而且彼此讨论相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疑惑，就是因为感到百思不解啊，困惑了，落在那种情况里面。他们一路讲一路谈论。那我们来看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例子，他怎么样来搭救他们。主耶稣搭救他们呢，所做的这个方式太有意思了。他跟上他们，突然他们发现有一个陌生人跟着他们，而且这个还主动来搭讪，主耶稣基督主动来搭讪，来问说你们谈论什么呢？啊，按道理讲啊，最后啊，这两个门徒他们认出耶稣基督来了，到一个地步马上起来赶回去，原先是出城离开耶路撒冷，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原先所指望的，现在是伤心之地，离开吧，回可能回去他们自己的村落去了，现在马上都晚上了都还赶回去要找门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认出耶稣来了，他们心里面了感受到那个这个信仰被点燃起来了，热这个火热起来了，赶回去。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最终的这个所成就的这个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想耶稣何必大费周章，还陪他们走25里路，这么闲空的哈，走了25里路。还跟他们讲的这个口干舌燥的了啊，跟他们查经的，几乎把旧约里面的所有的重点都把它查过了啊，何必大费周章？他如果当时就让他们的眼睛被打开，就让他们认出，哎呀，是主啊，是真正复活了。我们还在谈论说到底怎么回事，可不可能啊？不大会吧。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原先的指望已经没有了，变成绝望了。正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想他们最需要的强心剂是什么？就是让他们认出耶稣的的确确复活了，就站在他们跟前了。那这个时候25里路都不用走了，马上回去，马上火热起来。这就是很多人所盼望祈求的什么神迹，要看神迹， 要好像要体验经历神迹，这个是 shortcut， 这个是一个捷径，但是不会使一个人长大成人。你看耶稣基督所用的方式是什么？耶稣基督所用的方式是开他们的心窍，是用上帝的话语，经上的话，凡指着他所讲的都跟他们，都给他们讲解明白。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一个地方我特别的特别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先跟他们一路走，一路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他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就是悟性要被更新，悟性要能够被提升起来，里面有这个所谓的智慧，有启示的灵，把我们里面的眼睛呢照明开来，打开来，那个里面的眼睛呢，保罗用的这个经文说，把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呢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那个心中的那个这个字眼其实就是悟性，我们的领悟力，我们的明白，我们能够体会，能够知道的那个功能，好像有一个眼睛一样要被照亮打开来，我们才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才能够看到上帝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要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哎呀，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所做的是开门徒们的心窍。他用什么来开门徒们的心窍？他用上帝的道来开他们的心窍。这个上帝的道是真理，这个上帝的道就好像是，就好像是那个燃料一样。真理我们明白了，上帝的作为我们看清楚了，我们的心就火热起来了。我跟大家曾经提过，我40多年前那时候还是学生的时候，受邀去参加查经，我那时候不信主，同学邀请，也不好意思推辞，好去了。参加之后，我每个礼拜就等那一天，等礼拜天，我每个礼拜就等那一天，兴奋得不得了，等那一天。我以后读到这一段，我才知道原来圣徒当中老早就有人有类似的经历了，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一位带领我的那位老传道人，他讲解圣灵在我里面，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所谓的圣灵的工作，但是我所感受到的是，我每个礼拜就等那一天，每个礼拜到那边去参加查经，我里面就火热的，里面就好像很温暖的。之后我在那个查经班里面信主的，我也是那位老传道人为我施的洗。我以后读了，我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啊，这个信仰的过程的经历，上帝的道来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的心能够火热，上帝的道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要习练通达，那个心窍要习练通达，没有第二条捷径。你说我行一个神迹给我看吧，一个神迹在我身上，让我好像没有话可以说，没有话可以辩驳了，你以为是这样子？不是。这些门徒们看过耶稣基督行过神迹啊，等到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他们看不出在旧约里面原来摩西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要受苦，要受死，然后才进到荣耀里去，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他们没有看出来，以至于他们愁容满面，沉重，拖着沉重的脚步出城去。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把经上的话给他们讲解明白。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个是个重点，这 这一段经文里面还有两组字啊，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啊。我这边我刚刚啊，我再回过头来，我再讲这个他跟他们讲解，我要把这个字眼再讲一次。这个地方啊用了两次，你注意看哈，在第二十七节，第二十七节的结尾啊，第二十七节是这样讲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啊，这是一个字眼，讲解明白了。再过来呢，是第三十二节，他们有一个觉悟，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啊，另外一处经文在后面，在第四十五节的地方，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你知道这几个字眼呢、啊，其实就是开的意思，讲解的含义啊，其实就是开的意思嘛。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好像被锁住了，好像被隐藏在这个字里行间，一般的人读如果不下功夫读不出来，那怎么办？要把它解开来。所以查经其实解经就是要把这里话语当中把它解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开门徒的心窍，耶稣基督讲解圣经，翻译不同，但是它的含义是相同的。而且这个字眼呢，保罗他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曾经讲过，他说我的工作，上帝给我的意象是什么？是他差我到他们当中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要叫他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还要与众圣徒一同得基业。同样开这个字眼，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因为他原来这个瞎掉了，大光照耀他瞎掉了，有鳞片遮住他，等到亚拿尼亚过去为他祷告，把耶稣基督要传达的这个话语跟他讲解之后呢，按手祷告，他的鳞片，你的眼睛就开了，有像鳞片一样掉下来。所以他自己有这个开眼的这个经历，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样是开眼。那你说我眼睛也都看得到了，其实就是开里面的眼睛，开心窍的意思，要开我们的，要讲解。你说开心窍怎么开心窍？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讲解，来开心窍。保罗，我以前讲过这个字眼，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保罗到了腓立比，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也用到这个字眼。他说啊，有一位妇女吕底亚在那边听他讲道，哎，上帝的灵就感动他，让他留心听，开他的心窍，开了，让他能够把握住看重。很多人听同样的参加保罗的聚会，有的人无动于衷，但有的人听了，他的心被打开来了。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进会堂，本着圣经跟犹太人辩论，谈什么？就跟他们讲明，跟他们陈述，跟他们陈明，跟他们讲解，同样的字眼，讲解，就是要用圣经里面的话来开听讲者的耳朵，开听讲者的心里面的眼睛。所以这个字眼，这一段的话语很宝贵。你说耶稣基督怎么搭救被试探的人？怎么使一个消沉的，一个失望的，一个几乎在这个要把信仰给抛在一边的这个边缘的，怎么把它挽回回来？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兼顾他们，喂养他们。 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啊，我现在讲到这个第二段，这一段话语里面还有两个字眼我很喜爱的，我相信诸位也一样很喜爱这两个字眼。第一个是什么字眼？是同这个字。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同啊？相同的同，因为耶稣跟他们同行，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主动来跟他们同行，主动跟他们交谈，一同来谈嘛，来问答，一同来查经，这多宝贵啊！你知道现在就有这个查经书，叫做二十五里路的查经，或者叫做以马五师的路上啊，我就有这样一本那个查经书，那种比较属于初信造就、基要信仰的这样的的查经书啊，是英文的，把它翻译过来的。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讲二十五里路啊，二十五里就把旧约的里面的重点几乎都把它涵盖住了，多宝贵啊！他跟他们同行，与他们一同交谈，一同查经，甚至愿意跟他们同住，也与他们一同坐席。你读到这一段呢，这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给我们太宝贵的一个这个耶稣基督他的做法。虽然现在他肉身不在我们当中了，不再在这个世上了，可能我们心里面可能盼望说，有一天我失望、我沉重、我忧愁的时候，耶稣也在我旁边陪着我坐，跟我一起来宽慰我的心。这个可能没有这个指望了，可能耶稣基督感动的是某一位弟兄姐妹，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同工，来探访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来帮你来解惑。可能借着不同的事物，你说要再像是耶稣基督像这边所讲的，与他们同行，跟他们交谈，一同来读圣经、来查经，又与他们同住，也与他们坐席，这个恐怕没有了。但是重点还不是在这里，重点在他的的确确确与我们同行啊，主与我们同行啊，主也与我们同住。这是圣经里面这个救赎所成就的事情涵盖在这里面的，他与我们同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宝惠是圣灵，借着基督的灵，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而且他所赐给我们的宝惠是圣灵，就是他的一个代表了。宝惠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最重要的一样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就是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要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他的话语。而且耶稣基督他自己可能不能够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像这边这个例子一样，但是他很可能借着你的同工，你在主内团契相交深交的那个弟兄姐妹，他来跟你一同分担，他来跟你一同来解析、来分辨，他来用经上的话语来安慰你、来坚固你。耶稣基督透过这几个管道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很喜欢的字眼是给这个字。好，你说这个字眼有什么特别的？有，他告诉我们，我们都以为自己拿起圣经来，我们读了我们就可以读通，能够无师自通的了啊。其实我们需要受教，我们需要与弟兄姐妹一起一同来受教，一同来追求，一同来学习。耶稣基督在这边 一连在这个路加写的经文里面一连两次啊，说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他们自己也有这个醒悟，他和我们讲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就表明了、上帝把话语赐下来，他也把教导这个话语的恩赐赐下来。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门徒们直接从耶稣基督的口里面受教，他们领受教诲。现在呢，我们从经上领受，从圣灵保惠师圣灵引导我们，更重要的是带领我们能够有一同的学习，一同的追求，一同的领受，一同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来打下功夫，给我们讲解，表明了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够明白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明白，我们可能有所体会有所明白，我们还盼望能够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会的到底准确不准确，我们所 领受的丰富不丰富，可能我们有看的这个太狭了，只看到一点点，上帝的道的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忽略掉一大堆了，那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必须是一起来啊，是有教导的来给我们讲解。耶稣基督就做这个工作，耶稣基督也把这个工作托付下来，所以我们应当在上帝的话语上一起受教，一起学习，一起追求，一起切磋，一定是心窍习练通达，习练练习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正能够明白，熟了，熟到一种地步啊，变成一种习惯了，或者说熟到一个地步，我们马上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就有上帝的话语了，一定要到这个地步。我下次我继续讲，我们继续用圣经上的例子，也用主耶稣他自己的例子。主耶稣自己的例子是什么呢？他到旷野40天呢、禁食40天，魔鬼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试探他。那么他怎么讲呢？他说人活着不是靠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上能够用经上的话很适切很恰当的应用，表示说他真正熟练通达到一个地步啊，这个话语就在他的脑海里面，就在他的悟性里面，不但能够记得，而且还使用的很贴切很恰当。那这个功夫是我们都要来学习的，习练得通达，盼望就能够到这个地步。我们下次我们继续讲主怎么样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我们生活里面太多各式各样的试探，有像这样的这种打击性的，这种让人失望的这种试探，其实还有很多种啊，很多种的困惑需要我们来解惑来分辨。可能在你最得意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的试探。我下次我要跟大家来讲创世纪第14章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试探。那时候有四王跟五王交战，这个五王被四王打败了，这个四王掳掠了一切走了，结果呢，亚伯拉罕带了他自己的家仆，还有他附近的一些这些迦南的一些朋友们，318个人就把那四个王再打败，再把他掳回来。你说那时候他得意不得意？那个时候大概整个迦南族听到这件事情的人都会受震动。为什么？这被打败的四王里面都是不得了的这个王，士拿王，其他的什么王，那些都是大国的这个君王啊。 现在被你所打败，哇，那你一定很了不得啊！这个亚伯拉罕正是他人生的一个巅峰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被试探的时候。人得意啊，得意洋洋啊，有的时候就会失态了，就会这个落到这个试探的当中了。我们下次我们就从那个例子，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眷顾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从不同的例子我们来学，从不同的例子里面我们来学取里面的功课啊，成为我们自己在面对各样的事情上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经上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那宝贵的应许我们要能够存记在心，能够牢牢倚靠。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习练通达，心窍习练通达，明白经上的话，能火热，能被复兴起来，能坚固，能够起来来侍奉，能够起来来征战，能够起来做主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